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at Temple Square in Salt Lake City, this is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0周年上半年度总会教友大会自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的转播。演讲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当局人员及总会职员。本场大会的音乐由奥兰福音研究所联合唱诗班演出。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总会会长团第二副会长迪特·乌西多将主持这场大会。
Our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we
弟兄姐妹们，欢迎各位今天下午前来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0周年上半年第二场总会教友大会。本场大会由多马孟孙会长主领，他指派我主持这场大会。我们欢迎在座的各位，还有透过电视、收音机或网际网络参与大会的会众，也要向在世界各地的支联会中心透过卫星传播观赏大会的弟兄姐妹们表达我们的问候。本场大会的音乐由奥兰福音研究所唱诗班担任，由莱恩·雅吉特及艾伦·马泰指挥，邦尼·古德里夫担任管风琴时琴。唱诗班将献唱来倾听先知的声音，为本场大会揭开序幕。接着由70元林恩罗宾长老为我们做开会祈祷。
Our beloved
Father, 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能够有这个总会教导大会，能够帮助我们那么多，还有能够听音乐，透过音乐还有演讲，能够来鼓励我们。我们感谢能够我们所有的祝有所有的祝福，还有他。你赐给我们我们所有的一切，我们感谢能够有那个圣灵，祈求您祝福那个唱诗班，还有那些演讲者，他们能够有圣灵来带领他们，然后他们的讯息能够带到我们的心里，这些信息能够来祝福我们，能够帮助我们改变我们需要改变的地方。我们在这个复活节的周末，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救主的牺牲。我们祈求您，我们对他的信心能够提高，还有我们对他我们的渴望来服从您会加强，并且我们能够运用我们今天会听到的事情。运用在我们生活中，我们这样子说，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Thank you.
choir just sang,
唱诗班刚刚献唱的是我感受主的爱。我们的确能够在这个 复活节的周末感受到主的爱。孟孙会长指派我现在向各位提出总会当局人员、区域骑士员以及总会各辅助组织会长团名单，提请各位举手支持。之后，总会稽核部门总经理罗拔康特威弟兄将宣读总会稽核部门报告。在他之后，总会会长团秘书布鲁克海尔斯弟兄将提出2009年年度教会统计报告。现在支持兹提议，我们支持多马孟孙为先知、先见、启示者及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总会会长。亨利·艾宁为总会会长团第一副会长，迪特·吴西铎为总会会长团第二副会长。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请表示。支提议，我们支持裴道潘为十二使徒定额组会长，以下为该定额组成员：裴道潘、多马贝利、罗素纳尔森、达林乌克斯、罗素培勒、理查斯考德、罗拔海尔斯、杰弗瑞赫伦、大卫贝纳、昆丁克克、陶德·克里斯多以及尼尔·安德森。支持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请同样表示。支提议，我们支持总会会长团的副会长及十二使徒为先知、先见和启示者，凡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也请同样表示。支提议，我们卸免下列区域七十元，自2010年5月1日起生效。
Jorge M. Alvarado, Homero S. Amato, Manuel Arraiz, Jorge de Arrevillaga, Marcelo Bolfarini, Fernando E. Calderon, Gabriel A. Campos,
贾居仁长老
Flavio A. Cooper, Ronaldo da Costa,John C. Dalton, Kevin R. Duncan, Randy D. Funk, Robert H. Garf, Garrett W. Gong, Friedrich J. Gertz, S. Horacio Guzman, Ronald J. Hammond, Stephen W. Hansen, Yu
Chen, 弟兄
Patrick Karen, Christian H. Kleivig, Larry R. Lawrence, Robert W. Lees,F. René Loli, Juan A. Machuca, Per G. Mom, Carlos S. Obata, Alexander A. Odume, A. Rolando Oyola, Melvin R. Perkins, James C. Perry, John C. Pingree, Dinar M. Rice, D. Chet Richardson, Maury W. Shove, Hans T. Sorensen,John C. Taggart, Donald P. Tenney, G. Perrin Walker, Johann A. Vondra, Kazuhiko Yamashita.
凡愿意与我们一同对这些弟兄的杰出服务者表示感谢者，请举手表示。谢谢。支提议，我们谢免总会儿童会会长团雪罗·兰特、玛格丽特·里夫以及维奇·松森姐妹。我们也要谢免儿童会理事会全体成员，凡愿意与我们一同对这些姐妹的奉献服务表示感谢者，请举手表示。支提议，我们支持下列人员为七十元第一定额组的新成员
：Kevin R. Duncan, Garrett W. Gong, Patrick Karen, and Juan A. Uceda.
以及七十元第二定额组的新成员
Larry R. Lawrence, Per G. Mom, and Shairo Masagardi. All in favor.
赞成者请表示。反对者请同样表示。兹提议我们支持下列人员为新任区域七十元。
René Chota Cabrera, Renato Capelletti, Paul D. M. Christensen, Rogerio G. R. Cruz, Donald D. Deschler, George R. Donaldson, Ini B. Ekong, Christian Fingerle, Craig G. Fisher, Gerald L. Garnes, Jack N. Gerard,M. Keith Giddens, Brand J. Hillier, Yui Chen,
阮瑞昌
George M. Keel, Dane O. Levitt, Alexander T. Mestre, Arayik V. Minasyan, T. Jackson Cabela, S. Gifford Nielsen, Valentin F. Nunez, Jeffrey E. Olson, R. Ingvar Olson,Robert N. Pecker, Nathaniel R. Payne, Cesar A. Perez Jr., Fujar Pierre No, Michael J. Real, Edson D. G. Ribeiro, Brett K. Risenmay, Mozart B. Soares, Carlos A. Solis, Norland de Sosa Lopez,Kusu Tashiro, Omar Villalobos, W. Christopher Waddell, Alan J. Webb, Gerardo J. Wilhelm, Kevin J. Worthen, Greg T. Wright, Jim L. Wright, all in favor.
凡赞成者请表示。反对者。支提议。我们支持 Rosemary Wixon 为新任总会儿童会会长 Jean Stevens 为第一副会长 Cheryl Espelin 为第二副会长赞成者请表示反对者也请表示兹提议我们支持其他现任总会当局人员区域七十元及总会各辅助组织会长团赞成者请表示反对者请表示孟孙会长就我所见在此会议中心上提议的表决都已一致通过弟兄姐妹们感谢你们的举手支持，你们的信心、奉献和祈祷。我们现在邀请新任的总会当局领袖及总会儿童会会长团成员上台就座。
This is a long walk.
致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总会会长团，亲爱的弟兄们，正如教义和圣约第120篇的启示所示，十一奉献处理议会负责核准教会各项基金的支出。该议会由总会会长团、十二使徒定额组及总主教团组成。该议会核准教会各部门和各项运作的预算。教会各部门按照所核准的预算，根据教会政策和程序使用各项基金。 教会的稽核部门核准使用所有记录及系统来稽核各项基金的收支控管和教会资产的保障。教会的稽核部门独立于教会其他各部门及运作之外，稽核人员由职业会计师、检定合格之内部稽核员、检定合格之资讯系统稽核员以及其他合格的专业人员组成。根据我们所做的稽核，教会稽核部门认为，在2009年度所有物资的使用、各项捐献收入、开支及教会资产之运用其记录及管理皆符合适当的会计常规、所核准的预算以及教会既定的政策和程序。总会稽核部门总经理罗伯·康特威行程。
总会会长团自以2009年12月31日为止，本教会的成长与状况发布如下统计报告：教会单位支联会总数2865，传道部344，区会616，支会和分会28424，教籍人数教友总数13824854人。2009年教籍记录上增加之儿童人数119722人，2009年归信者洗礼人数28106人，传教士全部时间传教士人数51万1736人。2009年奉献之圣殿有两座，犹他州卓佩圣殿及犹他州奥克尔山圣殿，目前运作中圣殿总数130座。去年4月以来逝世的总会职员及其他人员，总会荣誉退休人员罗登·德瑞克长老、前70员乔治·肯农长老、唐·雷德长老、道格拉斯·马丁长老及约瑟·莫仁长老，总会荣誉退休人员加入亚萨长老的遗孀科林·亚萨姐妹，总会荣誉退休人员保罗·邓长老的遗孀金妮·邓姐妹，总会荣誉退休人员罗伯特·辛普森长老的遗孀杰拉蕊·辛普森姐妹，前70员梅克·劳伦斯长老的妻子杰克林·劳伦斯姐妹，前70员老理查·泰利长老的妻子贝蒂·泰利姐妹，前总会男青年协进会会长团助理大卫·金弟兄，前总会妇女会副会长安恩·李斯姐妹，约瑟·斯密圣经译本权威罗伯特·马太弟兄，以及教会学者及百翰扬大学前耶路撒冷中心主任楚门·麦德逊弟兄。
谢谢你们，弟兄们。现在我们要聆听十二使徒定额组的贝利多马贝利长老和陶德克里苏多长老的演讲。
我最近有一个机会跟赫史东长老在美国大中部地区造访五个城市，我们所到的每一个城市都会先和全部选区传教士开会，再和建联会及支会的领袖开会讨论传道事工。在两场会议中间，建联会妇女会会为我们准备简餐，让我们有时间和建联会会长们会面。我们到威斯康星州密尔瓦基的时候，有两个年轻的家庭请求妇女会让他们来准备晚餐并负责上菜。那顿饭由这两家的先生掌厨，两家的妈妈负责餐桌的安排和上菜，三个年幼的小孩则在母亲们的监督下摆放餐具和端盘子。这是母亲教导孩子的机会， 看着这些孩子在母亲的教导下做好被吩咐的每件事情，感觉很特别。他们在执行指派任务的各个细节上都做得非常好。这个经验让我想起了家母给我的训练，就像先知尼腓，也像你们许多人一样，我也出生自良好的父母。我有一个侄女，最近给我看了我母亲留下来的四本笔记本，里面写满了她准备教导妇女会课程的笔记。我可以想象这些笔记本和其他我还没有看过的笔记本，都代表母亲在准备课程时所投注的许多时间。我的母亲是一个很棒的老师，她准备课程都非常认真和透彻。我很清楚记得，在她教导课程的前几天，餐桌上一定摆满了参考资料，还有她准备课程时所写的笔记。在她准备的这么多资料中，我相信只有一小部分会用在课堂上，但我也同样确信她所做的准备一点也没有浪费。怎么说呢？当我一页又一页地翻阅她的笔记本时，仿佛听到母亲又再一次教导着我。我再说一次，她笔记本里针对任何一个主题所准备的资料都绝对超过一堂课所能分享的，而课堂上没有用到的内容，她都拿来教导她的孩子了。我觉得我可以肯定地说，母亲虽然是妇女会姐妹当中极有效率的一个教师，但是她最好的教导却是在家里教导儿女的时候。当然，这大部分是因为她教导儿女的时间要比教导妇女会姐妹的时间多上许多。但是我也认为她准备这么充分，首先是为了要给儿女看到在教会辛勤服务的好榜样，其次是因为他知道准备课程时所学到的东西都可以一再重复，用在一个更高远的目标上，也就是教导自己的儿女。请容我用几分钟时间缅怀过去，谈谈我从家母身上学到有关在家中教导福音的几个教训。教母很了解，务必要在儿女小时候就教导他们明白标准、价值观和教义。他虽然也很感谢有其他人能在家以外的地方，不论是学校或教会，教导他的孩子，但是他很清楚了解，父母负有教育儿女的责任，而且最重要的是，父母必须确定孩子们是不是学到了天父要他们学的东西。我和我的兄弟姐妹离家在外所学的东西，都会受到母亲仔细盘问，为的就是要确定我们听进耳朵里和塑造我们心智的教导都是正确的。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从学校跑回家，以为一天的学习已经告一段落，没想到这个幻觉很快就破灭了，因为我看到母亲站在门口等我。我们小时候每个人在厨房都有一张小桌子，好让母亲能一边做家事准备晚餐，一边继续教导我们。他天生就是个老师，而且对我们的要求比学校和教会里的老师还严格。母亲的教导兼顾了属事和属灵的课程，她一定不会让我们的学业落后，还会常常给我们出其他的功课。她也会向我们练习她的妇女会课程。我们听到的当然是她笔记本里的完整版，而不是只能在一节课里上的节录版。我们在家学习的另一个部分是背诵经文、信条和先知、先见、启示者所说的话。母亲一向深信，心智若不经常锻炼，就会变软弱。他会在我们洗碗、嚼奶油或其他的家事的时候教导我们，即使我们从事着劳力的工作，他也觉得不应该让无意空想进入他儿女的心思意念中。我无意把家母当作今日父母效法的典范， 时代已经非常不一样了，但是就算时代改变了，父母的教导还是不容忽视的。许多活动会把价值观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这些活动中最重要的或许就是父母在家中教导儿女了。这在教导价值观、伦理道德的标准和信心方面更是如此。家庭教育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是越来越重要了。敌人的势力如此猖狂，他要攻击、腐蚀和破坏的就是社会的根基——家庭。父母亲一定要体认到，在家中教导是最神圣、最重要的一项责任。教会和学校等其他机构可以帮忙父母来教养儿童，使他走当行的道。但这责任最终还是落在父母身上。根据伟大的幸福计划，父母受到付托要去照顾和培育天父的儿女。我们的家庭是天父的事工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他事工和荣耀在促成人的不死和永生。在神的永恒舞台上，通常是属于父母要在儿女的生命中扮演这个核心角色。还好这出戏还有其他演员一起配合，他们可以在父母力有未逮的时候进场。不过被神命令要在光和真理中教养儿女的还是父母。父母一定要借着家庭祈祷，经文研读、家人家庭晚会、大声阅读、唱歌、家人共餐等机会，一次一次把光和真理带进家中。他们知道正义、认真的、坚持的、每天不断进行的亲子教育，其所发挥的影响力是这世界上最为强劲持久的向善力量之一。社会的健康、人民的幸福、国家的繁荣安定，这一切的共同基础都在于儿童的家庭教育。约瑟斐廷斯密长老曾教导，父母的职责是教导儿女明白耶稣基督福音当中的这些拯救原则，这样他们就会知道为什么要受洗，也会使他们心里产生强烈的意愿要在受洗后继续遵守神的诫命，使他们能回到神的面前。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是否想要拥有你们的家庭和儿女？是否想要和你们的父母及祖先印证在一起？如果想，那你们就一定要从摇篮边的教导开始做起。你们不但要谆谆教诲，更要以身作则。家母在家中担任教师的这个例子让我有另一个联想，主要是和教学有关。教会领袖花了很多时间思考如何改进教会中的教学。我们为什么会投资这些时间和精力呢？是因为我们相信教育在提升个人信心和巩固家庭方面可以发挥强大的力量。我们也相信我们改进教会教学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是提升家庭教育的品质。我们在家中的教导会让我们有所准备，让我们在教会里的教学更有效果，而我们在教会的教导也会让我们在家里的教导更有效果。在整个教会里，有许多家庭餐桌上都是参考资料的和写满了各种授课想法的笔记本。在准备教导耶稣基督的福音时，不用担心会准备的太多，因为每一项福音见解，不管上课时有没有用到，总是可以用在家中教导。在家庭至全世界网告这篇受灵感启发的宣言中说，夫妻肩负神圣的责任，要彼此相爱，彼此照顾，也要爱护和照顾他们的儿女。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父母有神圣的职责，要在爱与正义中教养儿女。 提供他们属事和属灵所需要的，教导他们彼此相爱，彼此服务，遵守神的诫命，并且不论住在何处都要做一个守法的国民。依照神的安排，父亲应在爱与正义中主领家庭，负责提供生活所需并保护家人。母亲的主要责任是养育儿女。父母有义务在这些神圣责任中互相协助，是平等的伙伴。根据家庭至全世界完告，我所讲到的有关家庭教育的原则适用于父母双方，但是就母亲的角色而言，这些更是格外重要。父亲通常整天外出工作，不在家，使得在家中教养儿女的责任多半堕落在了母亲身上。虽然大家的情况不尽相同，理想也不常能实现，但我相信将母职的重点放在养育下一代是神的安排。我们今天看到许多挑战，因为令人困惑和有害的影响力都有意地误导着神的儿女。我们看到许多年轻人缺乏必要的深厚灵性基础，以致当四周起的怀疑的风暴和绝望的漩涡时，他们没有办法坚持信仰。天父的太多的儿女被世俗的欲望牵引，邪恶对我们儿女的猛烈攻击一次比一次更阴险，更肆无忌惮。在家中教导耶稣基督的福音会让我们的儿女多受一层保护，使他们能与世俗的影响隔绝。愿神祝福各位西安的好爸爸好妈妈，他把永恒儿女都交给你们照顾。我们做父母的都是神的合伙人，与神同工，要在他的儿女当中促成他的事工和荣耀，尽自己最好的能力是我们的天职。我这样做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On October 6,
1936年10月6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附近的威弗德堡里，有个可怜人从地窖里被带出来了。这个人在黑暗潮湿的囚房里被关了将近一年半的时间。那天在城堡墙外，这名囚犯被绑在一根木桩上。临死前，他大声向神透露最后的心愿：主啊，请打开英格兰国王的眼啊。接着他被处以绞刑，尸体立刻在木桩上火化。这个人是谁？犯了什么错让政治和宗教当局都判他有罪呢？他的名字叫威廉·丁道尔，罪名是翻译和发行了英文版圣经。丁道尔出生于英国，大约与哥伦布航行至美洲新大陆的年代同期。他先在牛津和剑桥大学完成学业，之后成为天主教的神职人员。丁道尔精通八种语言，包括希腊文、希伯来文和拉丁文。他勤奋学习圣经，看到当时神职人员与一般信徒对经文普遍无知，让他十分忧心。丁道尔在和一位反对百姓接触经文的神职人员展开激烈辩论的过程中，发誓说：如果神免我一死，我要让那些犁田的男孩比教宗懂得的更多经文。他寻求教廷的许可，让他将圣经翻译成英文，好让每一个人都能阅读并运用神的话。他的请求遭到否决，多数人认为一旦容许神职人员以外的普通人都能直接阅读经文，必会动摇教廷的权威地位，而且此举无异于把珍珠丢在猪前。尽管如此，丁道尔依旧进行困难的翻译工作。1534年， 他用假名迁居德国，在那里他经常面临着被追捕的危险，大部分时间都在躲躲藏藏。丁道文在忠诚友人的协助下，先后出版了英文版的新约和旧约。这些圣经被偷偷运进英国，当地对英文版圣经的需求量很大，有这本圣经的人都视之为至宝。这些圣经开始在暗中广为流传，教廷当局焚毁了所有能找到的经文。不过丁道尔的工作为圣经后来绝大部分的英文翻译奠定了基础，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詹姆士王钦定本。威廉丁道尔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为这事工牺牲奉献的人。许多在不同国家说不同语言的人都像他一样，甚至牺牲了生命，为的就是要将神的话从迷蒙中带出来。我们欠了他们所有人很多恩情，我们亏欠更多的可能是历史上那些刻苦奉献和牺牲把神的话忠实的记录和保存下来的人，像摩西、以赛亚、亚伯拉罕、约翰、保罗、尼斐、摩尔门、约瑟斯密和其他许多人。对于经文的重要性，他们知道的有哪些也是我们需要知道的呢？16世纪的英国人为了阅读圣经支付巨额金钱并承担巨大的风险，他们了解的有哪些也是我们应该了解的呢？先知阿尔玛在他死前不久将人民的神圣记录交托给他的儿子希拉曼，他提醒希拉曼这些经文增加了这人民的记忆，是的，使许多人认清他们行径的错误，带领他们认识神，得到他们灵魂的救恩。他命令希拉曼要保管这些记录，以便透过这些记录神会向未来的世代显示他的大能。神确实透过经文显示他的大能来拯救他的儿女，使他们获得高升。如同阿尔玛所说，神透过他的话增加我们的记忆，纠正谬误与过错，引领我们悔改，让我们在救世主耶稣基督里面得到喜乐。经文帮助我们一直记得主以及他和天父与我们的联系，经文能增加我们的记忆，经文让我们想起前生已经知道的事，经文从另一个角度来增加我们的记忆，让我们了解没有亲身经历的世代、人民和事件。我们没有亲眼见到红海被分开，也没有和摩西走过水墙中间的干地到对岸去，我们没有亲耳听到山上宝训，没有亲眼看到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没有看到救主在客西马尼园和十字架上受苦，也没有和玛利亚一起听到两位天使在空坟做见证说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我们未曾和满地覆的群众因复活救主的邀请一一走上前去抚摸他身上的钉痕，用泪水沾湿他的双脚。我们没有和约瑟斯密一起跪在圣灵里仰望天父与他的儿子，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些事和其他许许多多的事，因为我们有经文的记载来增加我们的记忆，教导我们以前不知道的事。随着这些事穿透我们的心智，我们对神和他爱子的信心也就更稳固了。经文增加我们记忆的另一个方法是帮助我们不致忘记我们和前人所学到的教训。没有神的话或忽视所记录的神话语的人，最后都变得不再相信他，而且忘记了他们来到世上的目的。你们一定记得李海一行人离开耶路撒冷时带着铜叶片同行对他们多么重要，这些经文是让他们认识神和知道基督后来为世人赎罪的关键。在李海之后不久，从耶路撒冷出来的另一群人没有经文，三四百年后等到李海的后裔发现他们时，据经文记载他们的语文已多讹误，他们否认他们的创造主。在丁道尔那个年代，世人普遍对经文无知，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接触到圣经， 尤其是用他们能懂的语言写成的圣经。今日圣经和其他经文都随手可得，却因为世人不愿意翻阅，不懂经文的人越来越多，结果他们忘记了祖辈们所知道的事。神用经文来匡正错误的思想和不实的传统，揭露罪及其严重的后果。神是慈悲的父，希望我们能免受不必要的苦难与悲伤，同时也希望帮助我们了解我们的神性潜能。举例来说，经文驳斥一个在今日广为接受的古代谬论，也就是柯林河的谬论，说道德没有绝对的标准，说每个人凭借才智而昌盛，每个人凭借能力获胜，人不论做什么都无罪，而且人死了什么都结束了。阿尔玛处理了克利河的事件后，也不让自己的儿子克林安顿去质疑神圣道德戒律的真实性与内涵。克林安顿犯了性罪，他的父亲关爱但清楚地对他说，我儿，难道你不知道这些事在神眼中是一种憎行？是的，除了流过无辜者的血或否认圣灵以外，是所有罪证最可憎的吗？和一个世纪前恰恰相反，今日的许多人会和阿尔玛争辩不道德的严重性，其他一些人会辩说道不道德是相对的，或者说神的爱会包容一切。他们说，如果有神，他会原谅所有的罪行与恶端，因为他爱我们，因此世人不需要悔改，顶多只要忏悔一下就够了。他们想象出一个期望世人为社会正义而努力，却又不对他们个人的生活与行为有所要求的耶稣。但是慈爱的神是不会任由我们从悲痛的经验中去体认邪恶绝非幸福这个道理的。他的诫命就是事实的声音，能保护我们免受自食恶果的痛苦。经文清楚地指出，真正的幸福不在于否认神的正义或者试图规避罪的后果，而在于悔改和透过神子赎罪的恩典所带来的宽恕。经文教导我们的是维护文明社会不可或缺的原则与道德标准，诸如正直、负责、无私、忠诚与仁爱。我们在经文中看到许多因为遵循正确的原则而获得祝福的生动描述，也看到个人和文明因为脾气这些原则而遭到的悲剧。不论在古罗马、现代美洲或其他地方，一旦人民忽视或摒弃经文教导的真理时，社会重要的道德基础就开始瓦解，衰败就指日可待。久而久之，那用以维系社会制度的支持力量迟早也将荡然无存。经文带领我们归向我们的救赎主基督。总之，所有经文的核心宗旨就是要让我们的灵魂充满对父神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信心，相信他们存在，相信天父为我们的不死与永生订立的计划，相信耶稣基督的赎罪与复活使幸福计划得以成为可能，相信要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变成我们的生活方式，相信要认识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诚如阿尔玛所说的，神的话有如种在我们心中的一粒种子，当它开始在我们里面成长时，就会生出信心来。纯粹用学术研究的方式来研读古代经典不会带来信心，考古学家所挖掘出来和发现到的事物也不会带来信心，科学实验不会带来信心，就连亲眼目睹奇迹也不会带来信心。这些事可以加强我们的信心，或者偶尔考验我们的信心，但他们不能生出信心来。信心来自圣灵对我们的灵魂所做的见证，也就是当我们倾听和阅读神的话时，灵会对灵说话。只要我们继续保养神的话，信心就会日渐成熟。 经文中其他人信心的事迹可以巩固我们自己的信心。我们都记得有一位百夫长运用了信心，让基督在还没有见到病人以前就将他治愈。有一位异教徒妇女因为愿意谦卑地检视主人桌下掉下来的碎渣，女儿就被治愈了。我们听到受苦的约伯哭喊道，他虽杀我，我仍要信靠他。他泪流满面地宣告，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我们还听见一个少年先知在受到许多成年人的憎恨和迫害时仍说，因为我看见了异象，我知道神也知道，我不能否认也不敢否认。他坚定的宣言鼓舞了我们的勇气。经文既然阐述基督的教义，就必由圣灵为伴，因为圣灵的任务就是为父与子作证。因此阅读经文成了我们接受圣灵的一种方式。当然经文从一开始就是经由圣灵赐予的，而这同一位圣灵也会对你我见证经文的真实性。要用心且仔细地研读经文，要思考和祈祷，以便了解经文。经文就是启示，而且会带来更多的启示。想一想我们多么幸福能有圣经和包括摩尔门经、教义和圣约、无价珍珠在内的大约900页的其他经文。此外再想一想，还有先知们在类似这样的场合里在圣灵的感动下所说的话，主也称为经文。这些经文透过电视、广播、网络、卫星、 CD、 DVD 和书面资料不断地供应给我们。我想历史上没有任何一群人蒙福拥有这么多的神圣写作。不仅如此，每个男人、女人和小孩都能拥有并研读一本属于自己的并大都以自己母语出版的神圣经文。这对丁道尔时代的人民或古代各福音期的圣徒来说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啊。当然随着这项祝福，主也告诫我们要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常运用经文。愿我们不断地饱享基督的话语，他的话语会指示我们所有当作的事。我研读过也思考过这些经文，在这复活节的前夕，我要向你们作证，父与子正如神圣经文中所揭示的那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ank you, brethren.
谢谢弟兄们。唱诗班和会众现在要一起唱，感谢神赐我们先知。献诗之后，齐思源、青柳红衣长老以及布斯考尔森长老要为我们演讲。在他们演讲之后，我们要聆听十二使徒定额组的大卫·贝纳长老演讲。
This is the 180th annual.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0周年上半年总会教友大会。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深深感谢有这机会在这个教友大会上演讲。我很感谢多马孟森会长，我见证他是活着的主的先知。我对于孟森会长一生都在运用他的手来协助拯救他人的美好榜样印象特别深刻。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有许多人面临到各种灾难，且因地震、海啸、飓风及其他天然灾害的蹂躏破坏而急需援助。本教会正在努力透过人道援助来协助。教会教友每个月忠心慷慨地捐出进食捐献，怀着爱心为人服务。他们确实是在用主的方式伸出援助的手，他们遵从着主的诫命，凡事都要记得贫穷和困苦的人，生病和受苦的人，因为不这么做的就不是我的门徒。今天我想要将重点放在灵性上的援助与拯救之手。主的事工和荣耀确实是在促成人的不死和永生。我们周遭有许多人需要属灵的援助，在我们伸出拯救之手援助那些较不活跃的教友或部分是教友的家庭，以及不属我们信仰的人时，就是在邀请所有的人归向基督了。我刚归信教会时，曾经透过一位忠信教友的拯救之手，经历到一次属灵的救援。我是在日本的松本地区长大的，那里离长野冬季奥运的举办地点不远。我的家乡看起来非常近似盐湖城，是一个环绕着美丽山峰的山谷。我17岁时遇见两位美国来的传教士，卡特长老和海亚许长老。尽管我们年纪只差了两三岁，那两位长老却拥有一些美好特质是我未曾感受过的。他们很勤奋，很快乐，充满了爱心与光芒。我对他们所具有的特质印象特别深刻，希望能变得像他们一样。我听了他们的信息，决定接受洗礼。我的双亲都是佛教徒，坚决反对我受洗。透过传教士和主的协助，我获得许可，奇迹般地接受了洗礼。第二年我进入横滨大学，单独在外生活，远离家乡和亲友，变得十分孤单，也离开了教会。一天，我接到家乡一位教会教友写来的明信片，内容是他听到我没有参加教会聚会，引用一节经文，邀请我回到教会去。那段经文中的话使我深感震撼，这使我体认到也许我已失去了很重要的东西，并因此沉思挣扎了许多天。这也使我记起了传教士给我的应许，只要你阅读摩尔门经并热切祈祷求问神摩罗乃书中的应许是否真实，你就必透过圣灵的力量而知道真理。我体认到我那时并没有全心的祈祷，因此下定决心要这样做。一天早晨，我很早醒来，跪在我的小公寓里诚心祈祷。圣灵的证实就如应许的那般倾注下来，令我惊讶不已。我的心燃烧起来，全身颤抖，充满了喜悦。 我透过圣灵的力量学习到，父神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活着，而且他们确实向约瑟斯密显现了。我心里下定决心要悔改，并且要在我往后的一生中忠信地跟随耶稣基督。这项灵性经验彻底改变了我的一生。由于我十分感激主，也感激那位拯救我的教友，我决定决心要去传教。传教之后，我在圣殿里和一位美好的女孩印证了，又蒙福有了四个孩子。这事绝非偶然，那人就是那位多年以前拯救了我的那个女孩。她寄了一张明信片到横滨的那间寂寞公寓。诗篇作者的这些话在我心中回响，我如亡羊走迷了路，去求您寻找仆人，因我不忘记你的命令。我永远感激主的慈悲，也感激这位教友协助邀请了我再次归向基督。我知道你们每许多人每一天都在私底下向他人伸出关爱援手，这包括有一位中信妇女会姐妹，她不仅关心自己受指派探访教导姐妹，也关心着每一位生病或有其他需求姐妹。她经常去探访，多年来巩固许多人信心。想到有位主教，他经常探访他知会里官夫寡妇，他在谢免之后许多年都还继续这样援助。我知道有位圣职领袖会花时间陪伴一位失去父亲的男青年，和他一起参加活动教导他福音，像他父亲一样给他忠顾。另外有个家庭很喜欢分享福音，父母和每个孩子都会向周遭人见证福音，受到许多人喜爱。我五岁的外孙女参与了一项儿童会活动，她每做一件好事就会将一颗玉米粒放在一个大玻璃瓶里。她每天都会一边寻找行善机会，一边大声唱出这首儿童会歌曲，来跟随先知，来跟随先知，来跟随先知，前途光明。我没有时间告诉你们一切我所见到教会教友所做的善事，他们跟随着先知的忠顾，不是因为职责或责任所在，而是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默默地怀着喜悦去做。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很软弱，没有力量去拯救他人，但主提醒我们，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结束时，我要引用多马孟孙会长的话，弟兄姐妹们，我们周遭都有需要我们的关怀、鼓励、支持、安慰、仁慈相待的人，他们可能是我们的家人、朋友、认识的人，也可能是陌生人。我们就是主在这世上的手，有责任为他的儿女服务，提升他们，主要靠我们每一个人来达成这些事。愿我们跟随先知的忠顾和榜样，每天去寻找困苦的人，使我们能成为主的手，来协助拯救他的儿女。我这样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e story is told.
有个故事谈到有两个热爱户外活动的人雇了一架小飞机，在他们到一座偏远的湖边进行一年一度的垂钓之旅。这次旅行很成功，收获颇丰。但飞行员回来接这两个渔人的时候，很快就告诉他们说，他的小飞机没办法承载他们和他们的装备，以及他们抓到的全部渔获的重量，因此必须分两趟飞。这两位爱好运动的人不想支付第二趟来回飞行的费用，在他们承诺会把行李捆得很扎实，又另外支付一小笔额外的费用后，那位飞行员勉强地同意飞飞看。 就在飞行员使劲地要将飞机拉到天空之际，两位渔夫心照不宣地露出了笑容，但几秒钟后飞机就因失速坠毁在湖尽头的一大片沼泽地里。那架飞机是在飞出众所周知的地面效应后发生飞行失速的。地面效应是借着将机翼贴近地面来使机翼下的气流受到压缩来产生浮力，但在这个例子当中，当飞机靠着地面效应缓慢上升之际，还必须加上自己的爬力和动力才足以继续飞行，但这架飞机却无法做到这一点。幸运的是没有发生严重伤亡。他们恢复神智后，其中一位渔夫问另外一个人发生了什么事呢？对方回答说，我们在起飞时坠落了，离去年坠落地点大约100码。就像这两位爱好运动的人一样，我们偶尔也会以为一定会有个比较简单的方法，一条捷径，或者变动一下主的诫命来迁就我们个人的情况。有这样的想法就是不相信严格服从神的律法会带来他的祝福，而没有遵守他的律法会导致可以预见的后果。海勒里在被指派成为本教会的总会会长之际曾说，教会的安全仰赖教友的遵守诫命，只要他们遵守诫命，祝福就会随之而来。我们之所以会选择不服从诫命，通常是因为一，我们自以为它不适用于我们；二，我们不相信它很重要；或者三，我们很肯定这太难服从了。在所罗门统治的最后几年，有位先知告诉他说，我必将你的国夺回赐给你的臣子。之后不久，先知亚西亚认出了这个臣子就是耶罗伯安。耶罗伯安是个很殷勤的臣子，因此所罗门派他监管约瑟家的一切工程。耶罗伯安因职责所在，经常从他所住的以法莲山旅行到首都耶路撒冷。有一次就在这样的旅途中，先知在路上遇见他，告诉他说，我必将十个支派赐给你，并教导耶罗伯安说，你若遵行我的道，遵行我的律例诫命，我就与你同在，将以色列赐给你。听了亚西亚的预言后，所罗门因为害怕耶罗伯安而将他放逐到埃及。所罗门死后，耶罗伯安回到以色列北部，开始带领北方十支派。但在耶罗伯安治理王国的计划中，却交杂着美好与邪恶。他建立世界作为国都，对他的人民来说，那是一个极富宗教意义的城市。但可悲的是，他竟将撒旦的仪式纳入了他们的崇拜中。耶罗伯安自以为神的某些诫命不适用于自己，而因为他的行为，他所有的后裔都遭到杀害，并且因为他将异教的仪式带入神圣的教仪中，导致以色列十支派终于从其基地上被逐了出去。正如在飞出地面效应时，若是负债过多，超出机翼所能承载的重量，就会导致灾难性后果那样，我们若是只有部分服从，或是选择性的服从神的律法，就无法获得那因服从而来的全部祝福。二，数十年后，亚兰的战争英雄乃曼这位大能的勇士，从自己祖国旅行到犹大，求约兰王治好他的大麻风。有人指示乃曼到先知以利沙那里，以利沙却打发一个使者对乃曼说，你去在约旦河中沐浴七回，你就必洁净。尽管先知应许他会得到医治，乃曼却很不满以利沙没有亲自迎接他。令他更觉羞辱的是，先知竟指示他到浑浊的小约旦河去沐浴七回。他骄傲，所以认为应该要有个比较醒目比较气派的做法，才符合他在这社会和国家中的崇高身份和地位。好在乃曼的仆人说服他说，无论先知要他做什么，只要服从 就会带来主的祝福。乃曼照着指示到约旦河里沐浴，由于服从，他的大麻风痊愈了。服从主的吩咐，不论我们以为他们多微小，就一定会带来他应许的祝福。三，遵行主的诫命，先知离海带领他的家人进入旷野。在展开旅程的最初几个星期，他教导他的两个最年长的儿子拉曼和雷米尔要坚定稳固不移遵守主的诫命。但当神透过先知吩咐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去取那刻着犹太人的记录的铜叶片时，这两个最年长的儿子反抗说，那是一件困难的事。虽然他的两个哥哥不断抱怨，尼腓仍怀着信心服从主的吩咐，最后取得铜叶片，从而建立起一个国家，保存了语文，使得后来的许多世代能够学习到耶稣基督的福音。有时候我们会强加辩解说，哦，主必谅解我们之所以不服从，是因为我们的状况特殊，以致遵从他的律法十分困难，令人困境，甚至令人痛苦。然而忠信的服从，不论任务看起来多么艰巨或微小，都会带来主的指引、援助与平安。先知约瑟·斯密曾经有两次恳求主，询问他能否让马丁·哈里斯这个重要的友人将最初从李海书翻译出来的116页手稿从宾夕法尼亚·哈莫奈带到帕麦拉。每一次主都告诫约瑟不要将手稿交付给哈里斯先生。马丁原想用这些翻译稿作为证明，阻止他的友人造谣重伤他以及他与约瑟·斯密的友谊。约瑟第三次请求时得到了主的允许，马丁遗失了手稿，使得叶片也从先知约瑟·斯密那里被取走了好一段时间。这个痛苦的教训让先知约瑟说出了这句话，我给自己立下这规定，只要主吩咐就去做。这一句话应该也可以成为我们的规定，我们服从主的诫命，就一定会得到他的回应。他应许我们，如果你遵守我的诫命并持守到底，你必获得永生。此外他还劝诫我们，我主对敬畏我的人有怜悯和恩典，乐于推崇在正义和真理中侍奉我到底的人。服从主的诫命会使我们在所选择的路上有信心，使我们在付出努力时能获得他的引导和指示，并使我们能够变得像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能够回到我们的父面前。我祈求我们每天都会努力更加服从耶稣基督福音的律法、教义和诫命，好使他能更丰盛地祝福我们的生活。我见证服从神的诫命会带来天上的祝福。我们的天父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活着，摩尔门经是神的话语，多玛孟森会长是为我们这时代准备的主的先知。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最近有一次我在雷电交加的雨中行驶，雨水飞溅在挡风玻璃上，路旁的电子看板上适时地打出了警告的标语，前有积水。虽然当时的道路看起来很安全，这个重要的讯息却让我心里有了准备，提防着前方没有预期也看不见的潜在危险。我继续向目的地开着，但是把时速慢了下来，仔细注意是否还有其他的危险告示。这种预警的信号在生活中处处可见，举例来说，发烧可能是大小病症的前兆，各种财经和劳动市场的指标会被用来预测当地或国家经济的未来趋势。看我们住在世界的哪个地区，我们会收到雪崩、飓风、龙卷风、海啸或暴风雪等不同的警报。我们也蒙受祝福，能在灵性方面获得预警，作为生活中受保护和指引的来源。想一想挪亚，神指示他未见的事， 所以他去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李海受到警告要离开耶路撒冷，带着他的家人进入荒野，因为被他呼吁悔改的人试图要谋取他的性命。救主自己也曾因为天使的警告而幸免不死。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到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思考一下主在被称为智慧语的启示中所用的言语，鉴于末世时代存在和将存在的阴谋者心中的邪恶和设计，我借着启示给你们这智慧的言语，警告你们，必预先警告你们。弟兄姐妹们，灵性方面的警戒应该让人更加警惕留意。你我都生活在被警告的日子，因为我们过去受过警告，将来也会受到警告，因此我们要像使徒保罗所训示的那样警醒不倦。我祈求在我讲述一套灵性预警系统时能得到圣灵的指引，这套系统可以帮助西安的父母有所警觉，看出子女的问题。这套预警系统适用于各年龄层的孩子，其中包含三个基本要件：一、跟子女一起阅读并讨论摩尔门经；二、随机向子女见证福音的真理；以及第三，邀请子女主动学习福音，不要被动。确实做到这些事情的父母将蒙受祝福，预先看到子女在灵性方面的成长或挑战，准备好获得灵感来巩固并协助自己的子女。要件一，阅读并讨论摩尔门经。摩尔门经包含了救主丰满的福音，也是唯一一本由主亲自见证为真理的书。的确，摩尔门经是我们宗教的拱心石。摩尔门经令人信服和归信的力量来自他以主耶稣基督为中心，以及其对教义的明白和清楚程度是具有启发性的。尼非说，我的灵魂喜爱用明白的方式对我的人民讲话，以便他们学习。在这节经文中，明白这个字的字根不是指普通或简单的事，而是指明确和易懂的指示。摩尔门经是世界上最正确的一本书，因为它以真理及耶稣基督为中心，并且复兴了从真实福音中被取走的明白而宝贵的真理。以救主和明白的教义为中心，这两个独特要件的结合，有力地邀请了神主的第三位成员，也就是圣灵的明确见证。因此，摩尔门经能直接与读者的心与灵说话，这是其他经文所无法做到的。先知约瑟·斯密教导我们，遵循摩门经中的教训要比遵循任何其他的书更能帮助我们接近神。经常阅读和谈论摩尔门经会让我们更有力量抗拒诱惑，并在家中培养爱的气氛。讨论摩尔门经中的教义和原则，也让父母有机会观察自己的孩子，聆听他们的心声，向他们学习，并教导他们。各年龄层的青少年，甚至婴儿，都能够而且会感应到摩尔门经特有的灵性。孩童也许不了解经文中所有的字和故事，但他们一定能感受到以赛亚所说的熟悉的灵。
我们从孩子们提的问题、分享的心得和进行的讨论，都能收到在灵性上重要的预警信号。重要的是，这样的交谈可以让父母看到孩子在学习这本神圣经文所蕴含的真理时有什么想法和感受，以及可能面临的困难。要件二，随机做见证。见证乃是个人依据圣灵印证某些事物具有永恒意义而发展出来的知识。圣灵是父与子的使者，是一切真理的教师和导师。因此，借着圣灵的力量，我们可以知道一切事情的真实性。从圣灵而来的知识及属灵的确证是启示的结果。想寻求和获得这些祝福，需要有真诚的心意及对基督的信心。个人的见证也会带来责任和义务。父母应该提高警觉，在灵性上随时留意可以向孩子做见证的机会。这种机会教育是不需要事先安排、计划或打草稿的。事实上，越是未经安排的见证分享，启发的力量就越大，影响力也越持久。举例来说，家人在用餐时自然而然的交谈，就是父母讲述或见证当天在例行生活中获得某些特定祝福的好时机。做见证不需要每次都以我向你们做见证为开头，可以只简单的说，我知道今天在工作时我受到了启发，或是这节经文里的道理一直给我很有力的指引。在全家出游，坐在车上或公车上时，或是其他各种场合，都可以是做见证的机会。孩子们对于这种即兴见证的反应，以及他们热衷或勉强的参与态度，都是灵性预警很重要的来源。当孩子们对家庭研读所学的事物有意见，或不讳言地质疑福音的某项的原则或做法时，都可以是最具有启发性、最能够让父母了解子女特殊问题和需求的时候。这样的讨论，特别是如果父母能像他们热衷于讲话那样，愿意用心聆听的话，就能在家中营造一种支持和有安全感的气氛，能鼓励持续的就困难的话题进行讨论。要见山，邀请子女采取行动。在神所创造的芸芸众生之中，有主动者或被动者之分。我们身为天父的儿女，蒙得了道德选择权的恩赐，有独立行动的能力和力量。有了选择权，我们就是主动者，本当要采取主动而不是被动。特别是在借着研读也借着信心寻求学识的事情上，我们学习福音的人应该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我们正确的运用选择权，按照正确的原则行事时，就能敞开心房接受圣灵的影响，借此也接纳了他的教导和见证的力量。父母的神圣责任是帮助子女运用信心去行事和寻求学识。弟兄姐妹们，再小的小孩都能够用这样的方式来学习。给人一条鱼只喂饱他一顿，教人钓鱼则喂饱他一生。我们作为父母和福音教师的人，
不应该光是分享鱼给别人，而是要帮助子女学会钓鱼，成为灵性稳定的人。达成这个重要的目标，最好的方法是鼓励子女按照正确的原则行事，帮助他们从做中学习。这样的学习需要灵性、心智和体力上的付出，不是只有被动接受而已。若想邀请孩子主动而非被动的学习福音，就要建立阅读和讨论摩尔门经，以及随机在家做见证的习惯。想象一下，在一个家人家庭晚会中，孩子受到邀请，知道要准备好提出在阅读和学习摩尔门经时所遇到的问题，或是最近在家里讨论福音时所强调的议题，或是做即兴的见证。再深刻的想一下，孩子会提出一个父母没有充分准备好如何回答的问题。有些父母对这种没有预定章程的家庭晚会可能会有些慌张，然而最好的家人家庭晚会并不一定是预先准备好、买好或下载一套有大纲及视觉教材的产品。家人能在家庭晚会中一同查考经文，借着研读，也借着信心寻求学识，蒙受圣灵教导，会是多么美好的经验啊！因为传道的人并不优于听到的人，教导的人也不优于学习的人，大家都各按照能力来工作。你我是在帮助子女成为主动者，借着信心来行事和寻求学识呢？还是在把他们训练成等人来教导的被动者呢？我们做父母的主要是在为子女吃灵性的鱼，还是不断地协助他们采取行动，为自己而学，并且坚定立场，稳固不移呢？我们有没有协助子女们热心地祈求、寻找和叩门？我们蒙福在灵性上获得的体认，都是我们心中得到了证实，这些都是不能直接传给子女的。你必须要缴出借着研读，也借着信心勤奋学习的学费，才能获得并拥有这样的知识。唯有如此，头脑里知道的也能在心里中感受到。唯有如此，小孩才能不去依赖父母和大人的灵性知识与经验，获得属于自己的祝福。唯有如此，我们的子女才能在灵性上准备好，去接受这世界上的挑战。我见证，经常与子女阅读并讨论摩尔门经，随机与子女分享见证，邀请孩子主动而不是被动学习福音的父母，他们的眼睛一定能看得很远，耳朵一定能听到号角的声音。你们会从这三种好习惯中获得灵性的识别力和启发，让你们在家庭中成为塔上的守望者，警醒不倦，来造福你们的家人和子孙。我这样应许和见证，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Thank you, brethren.
谢谢弟兄们。我们要提醒所有的弟兄们，总会圣职大会将在今天傍晚山区日光时间6点在会议中心举行，明天早上山区日光时间9点半到10点有大会堂唱诗班的全国性转播，星期日晨间大会将在广播之后立即开始。
我们感谢奥兰福音研究所唱诗班今天下午带来的美妙的音乐，也要感谢在座的各位参与策展大会。本场大会的最后一位演讲者是十二使徒定额组的杰佛瑞·赫伦长老。在他演讲之后，唱诗班将献唱更加与主接近。献诗之后，由70元奎格·柯丁森长老为我们做闭会祈祷。
赫伦姐妹和我最近在远地的一个机场下机时，与我们同机的三位美年轻可爱的妇女快步趋前向我们致意，她们表明自己也是教友。这对我们来说并不惊讶，因为通常在机场非教友是不会朝我们快步奔来的。在这一次意料之外的谈话里，我们从他们的泪水中很快得知，这三位妇女都刚离婚，三个人的情况都是丈夫对他们不忠，而且这种疏离和违戒的种子皆萌芽至色情的引诱。用这么直接的例子作为今天信息的开场白，让我觉得自己像是古代的雅各。他说，我必须在许多人面前直言不讳地讲，使我非常忧伤。他们之中有许多人的情操非常温柔贞洁细腻，但我们还是需要直言不讳。或许是因为我身为父亲或祖父的本性使然吧，那些年轻妇女眼中的泪水让我潸然泪下。他们提出的问题也让我不禁想问，为什么我们周遭有这么多道德腐败的事？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和家庭沦为受害者，包括教会遭受如此不幸的创伤？我当然清楚我自己这些问题的部分答案。在多半的日子中，我们每个人都会发现自己被某种不道德的信息来自四面八方的袭击，电影、电视和音乐界的黑暗面一步步使社会充斥着无理粗俗的言辞和不端的性行为。不幸的是，能让我做家谱准备祖先名字送入圣殿的同一台电脑和网际网路，在没有过滤和控管的情况下，竟也能让我的子女或孙子女进入一处能永远重创他们心灵的全球污水道。记得那些年轻的妻子说道，他们丈夫的不忠最初是受到色情吸引，但是不贞的行为并非只是专属于男人的问题，为人丈夫者也不是唯一会犯罪的一方。在按下滑鼠那一刻，可能产生的危害包括在网络聊天室中虚拟情境的接触，是一视同仁的。不管你是男性或女性，年轻或年长，已婚或单身，为了确保这些事物垂手可得，魔鬼更是忙不迭地将他的势力范围扩展至手机、电玩和 iPod。 如果我们不去管这个问题的旁枝末节，直捣树根，我们应该毫不惊讶地发现淫欲就是在那问题潜伏着的根源。淫欲是令人生厌的字眼，也绝对是大家讨厌谈的话题。在一些传统中，它被列为致命七重罪之首，不是没有道理的。 为何淫欲是项致命重罪？除了具有完全毁灭我们的灵魂的影响之外，我认为淫欲是一项重罪的原因，是因为它玷污了神赐给世人的最高、最神圣的关系，一男一女对彼此的爱，以及夫妻想要生儿育女，成为永恒家庭的渴望。曾有人说，真爱唯有包含永恒观念才有意义。真爱永恒不渝，但是淫欲却是短暂顺便的。就在翻过色情的书页，或是瞥见能满足欲望的潜在目标，不论是男或是女从身边经过那一刹那，淫欲就已经改变了。真爱是绝对会让人们为之心醉，正如我对赫人姐妹一样，让我们不禁要从屋顶上大声欢呼。但是淫欲的特性是羞耻、偷偷摸摸，而且几乎是病态般地在暗中进行，时间越晚越好，天色越暗越好，还要上两道门栓以防万一。爱让我们自然地接近神和其他人，淫欲则毫无神性，只宣扬自我放纵。爱使我们敞开双手和心胸，淫欲只会令人虚所无度。这些都只是糟蹋爱的真意，不论是和想象或实际的对象，都极具毁灭性的部分原因。淫欲摧毁我们对所爱之人的信心，这仅次于我们对神的信心。淫欲动摇现在或未来之爱建立其上的信任基础，这样的信任一旦丧失，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重建。若是这样的问题继续延伸，不论是发生在关系亲密的家人，或是投票选出的公众人物，如官员、企业领袖、媒体宠儿和运动明星上，不久原本为了支持社会道德责任而新建的大楼便可以插上一块无人空屋的牌子了。不论是单身还是已婚，年轻或年长，且让我们讨论一下，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对抗不忠一事。我们可能无法解决社会中所有的病症，但是至少我们可以谈谈我们个人能采取哪些行动。首先，从与那些会伤害你的人、事物和环境保持距离开始。任何一个极力想戒酒的人都知道，近距离的吸引力会导致失败。这在道德方面也是一样，要像约瑟从波提乏妻子的面前跑开一样，跑得越远越好，远远离开那些诱骗你的人和事物。而且请你在逃离诱惑的时候千万别留下新地址。承认人在被毁灭性习惯或隐蔽束缚的时候往往无法自救，而需要外来援助。你可能就身处在这样情况，我请求你去寻求所需协助，并愿意接受援助，去和你的主教谈谈，按照他劝告去做，寻求一个圣职祝福，利用教会家庭服务站的资源，或寻求其他称职专业人士协助，不断祈祷，呼求天使协助。除了电脑的过滤器和锁住强烈情感这些方式以外，我们必须了解人生中最终的唯一管控方式就是自制。就连所遇到最不足道的场合都要严加防备。如果电视节目下流低俗，就把电视关掉；如果电影粗鄙不堪，就离开戏院；如果有不当的关系开始萌芽，就立刻断绝。其中许多影响力起先并非恶事，但会使我们的判断力变得迟钝，灵性变得暗淡， 导致一些邪恶的事情发生。古语说得好，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所以要留意你的步伐。就像夜里的盗贼，不请自来的念头会也可以想办法来到我们的心思意念中，但是我们大可不必打开房门奉茶送饼，又告诉他们筷子在哪里。你本来就是不该奉茶的。把这些小鬼轰出去，把这些不正的思想去除，换成充满希望的影像和欢乐的回忆。想想那些爱你的人的脸庞，如果你让他们失望，那些脸孔就会因此而破碎。很多人都曾经从罪恶或蠢行中被救出来，因为他们想起了母亲、妻子或孩子的脸庞，他们在引颈为盼地等着他回家。不论你的心里想些什么，要确定这些念头是在你心中受欢迎的，是应邀出席的。正如古代诗人说的，要用你的意志来做论理，要营造并待在主的灵常住的环境。请务必确定这些环境包括你自己的家或公寓，以及家中所有的艺术、音乐和文学作品。如果你已经接受恩道门，只要情况许可，就要常去圣殿。要记得，圣殿能以神的能力将你武装起来，他的荣耀在你四周，他的天使负责照顾你。在你离开圣殿时，要记住那些象征，永远不要搁在一旁或是忘记。大多数惹上麻烦的人都会哭喊着，我当时在想什么。不管他们在想什么，反正一定不是在想着基督。身为他教会的教友，我们在每星期日承诺自己会承受他的名，并答应会一直记得他。因此，让我们更勤奋地记得他，特别是记得他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如果我们能记得每次当我们违戒的时候，我们不仅伤害我们心爱的人，也伤害了关爱我们的他，这个念头会显著地改变我们的行动。借着他和他的力量，我们可以受到保护，免受世上痛苦和极度遗憾的侵袭。然而，若我们犯罪，不论那罪有多严重，我们还是可以靠着同一位圣者获得拯救。在天下人间，任何男女唯有靠着他的名才能得救。当我们面对我们的罪行，当我们的灵魂受着真正痛苦苦恼时，请让我们也效仿痛悔的阿玛，做出他那改变一生呼求时所说的：耶稣啊，您这位神的儿子，请怜悯我。弟兄姐妹们，我爱你们。孟孙会长和所有总会当局人员也爱你们，但更重要的是，天父爱你们。我在此所讲述的是爱，要怎样遵从爱，并以一个健全社会中的人所熟知的方式来适当地诠释爱。我还讲到一对结了婚的男女之间，以及在爱中创造的家庭的那种神圣的爱。我讲到救赎之爱，也就是仁爱，是借由基督的恩典赐给我们的。 出于必要，我不得不也提到 El Diablo， 那万恶的魔鬼、万谎和淫荡之父，他无时无地不在尽其所能地来伪造这些爱，来亵渎或玷辱真爱。我也讲到，我也讲到，如果能的话，他也希望能顺道将我们摧毁。当我们面对这个时代的种种诱惑时，我们必须像年轻的尼斐在面对诱惑时那样大喊：我绝不再向灵魂的敌人让步。我们可以击败邪恶的撒旦。如果我们呼求的再够诚恳、够深切，灵魂的敌人就能也必定会被主耶稣基督的赎罪力量所斥退。再者，我应许你们，他的永恒福音之光能也必会再次照亮你们不安生活中失望无助的阴暗角落。当我们将我们的爱、我们的婚姻、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灵魂保持应有纯洁，我们就能感受对心中最崇高、至善的事物保持忠贞时可以获得的喜悦。我这样说，奉耶稣基督名，阿门。
eternal Father in heaven.
我们永恒的天父，我们感谢您赐予我们的信息和赐予我们的感受，感谢您赐予地上正义的家庭和父母亲们，感谢您赐予我们愿望去互相教导，互相教导经文，通过我们的经文，通过见证的互相教导，感谢您赐予我们活着的先知，感谢您赐予我们今天所受到的教导和忠告，我们祈求您继续祝福我们，在我们思考沉思我们所接触的教导的时候，请您帮助我们那个信心能够得以增长，让我们有愿望去运用我们的所学的与我们的行动之中。我们特别感谢您在这个美好的季节里，感谢您赐予我们您的爱子，感谢他的救赎和他的赎罪，感谢复兴的福音，也感谢您给予我们的祝福和我们圣职 的保护，祈求您祝福我们，使我们能够常有感激于心中，并且按照您的旨意去生活。我们这样祈求，奉您的圣子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This has been a broadcast of the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0周年上半年总会教友大会的转播。演讲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当局人员及总会职员。本场大会的音乐由奥兰福音研究所联合唱诗班演出。
This broadcast has
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